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分享福音。其实我想我们有一个需要一个正确的观念，所有的讲道其实都是福音，不但是非基督徒需要福音，基督徒更需要福音，请注意这件事。如果你真正好好去读神的话，你会发现不但是非基督徒需要悔改认罪，基督徒更需要悔改认罪。这个事情是如果你好好读神的话，你圣灵把他所启示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光照你跟我，我们就会越来越看见，也越来越清楚这样的一个真理。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整个传道的主题跟特色就是悔改，就是认罪。在路加福音5:32，耶稣讲了，他说我来是要召罪人悔改。耶稣他在路加福音13，他又特别在讲，他说人人都要悔改，若是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因为有人来告诉耶稣说，比拉多他们把加利利人他们所献的祭，把他用不干净的血把他掺着在里面。那这些人来告诉耶稣，耶稣就说，你们以为那些被掺在血里面的祭，那些加利利人，你们还以为他们的罪比你们还要多吗？然后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后来又讲了一个事实，就是西罗亚楼因为倒塌有18人被压死，然后这些人就来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18个被西罗亚楼被压死的这18人，你们以为他们的罪比你们在耶路撒冷的人还要多吗？ No， 不是的。耶稣说人人都要悔改，你们若是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耶稣讲这个话，可以看见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是用非常严肃和认真的态度来告诉你跟我，我们都要悔改，都要认罪，都要回转。而且你发现一件事好不好，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基督他把，请注意，他把福音跟悔改放在一起，福音跟悔改是彼此相互关联的，要得着福音必须悔改，要悔改才能够得着福音，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悔改才能够得着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和命令。如果耶稣基督是宇宙的君王，他是这位上帝，他说你必须要悔改，你才能够得着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他这样子吩咐命令，我们有谁不能不悔改呢？就像你到大学，你去申请要入校，学校的规章你必须要遵守，否则他不让你进学校。你到公司也必须遵照公司的规章，否则公司也不会让你进这个公司的。但是请注意，这位耶稣基督当他这样子吩咐的时候，他不是自己高高在上坐在那里，他却自己先卑微，他自己来取了人的躯体，道成的肉身，他为我们先付上了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刑罚和代价。这位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谦卑，借着他的死跟复活，不但救我们，他还把赦罪的权柄，他给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和盼望。只有耶稣基督打开了这条给我们认罪悔改蒙恩典的道路，也就是十字架。其实施洗约翰在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主题。彼得这是在刚才是马太福音3，彼得在使徒行传2，他也讲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保罗他在罗马书2，他也这样讲，他说岂不知神的恩慈是要领你们悔改吗？ 那么约翰，使徒约翰，他在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面，其中有五个教会他们没有合神的心意，他一再的强调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在旧约许多的先知也是提醒以色列国跟列国，你们要悔改，向耶和华神认罪。但是何等可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有不少的所谓的简单的相信论，今天有不少所谓的廉价福音，今天有不少所谓的这个廉价的救恩论。他们说你只要信，注意好，你只要信，你不要在乎重生了，认罪了，悔改了，圣洁了，也不要在乎要回转，要跟随主。你也不需要说，因为反正人都有罪性，那个都不重要。他也不强调你要破碎自己，他也不强调你要圣洁，要委身，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要顺服基督的主权。这些肤浅的教导没有对付人的罪性和罪行，也没有呼召所有的人要都必须悔改，导致了所谓的肤浅的相信。今天我们有一大堆的人，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自称自己是信的耶稣，但实际上却看不出他们有重生的证据。他们口称靠着恩典得救，他们的生活却丝毫看不见恩典。他们高声的宣称说单凭着信心来称义，却忘记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虚假的。他们也忘记了保罗所说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要相称。使徒雅各他自己说，他说你们信，其实撒旦他也信，只是他战惊。有没有这节经文？雅各书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也难怪神一个忠心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 Helmut Niebuhr，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不少教会所传的福音不是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他们所传的是一个没有震怒的上帝，借着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来拯救一群不需要悔改认罪的人，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盼望和未来。也难怪圣灵感动天路历程的作者是谁知道吗？ John Bunyan， 约翰本人。天路历程是一本小圣经，这本书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作者天路历程的 Pilgrim's Progress， John Bunyan， 他讲了一句非常震惊人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甚至在天堂的门口都有一条路是通往地狱。他讲的这句话，如果你好好去看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登山宝训里面，你就可以找着证据在里头。因为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神的国，唯有那遵行我父神旨意的人才得进去。所以你特别注意江白样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真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甚至有些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只讲神的爱，不讲神的圣洁，不讲神的公义，不讲神的愤怒，不讲神的审判，他们只讲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救恩，对，这些都不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人就是迷迷糊糊就这样子信了，但是他们没有真实的重生，被圣灵重生，他们没有真实的认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们没有真实在神面前 看见赤裸敞开的把自己的一切的内里面的一切的罪在神的十字架的面前去对付。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几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预备来。你们总要自己，你们是看眼前的吗？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的，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我今年讲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的公义是要引领人去寻求神的怜悯，就像神颁下律法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罪，看见我们自己不能自救，所以律法是要引我们到十字架的面前寻求神的救恩。如果福音不能够使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悔改承认我们的罪，那么这个福音就不是圣经所说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就像耶稣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真实的最精义的在这里面。但是今天教会或是基督徒，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乃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将来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请注意听这句话，如果你跟我，特别是包括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我们对于罪让步，地狱就是罪的最高的一个肯定，罪的审判或是惩罚也就是对罪恶的妥协跟让步。你要知道那个罪的杀伤力是何等的大，难怪耶稣基督他亲自要来道成肉身成为人，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且他要赦免你跟我的罪，他还要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跟辖制，使我们不继续再活在罪恶的当中。若是任何的福音的信息没有清楚定义正视个人罪恶的严重性，那么这个福音就是有缺陷的福音，这个福音也不是神的话语圣经中所说的那个福音。我想从圣经里面不乏几个例子，当彼得耶稣吩咐他，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他说我一夜打了一夜我都没有，现在你要我再下去，其实彼得是打鱼的专家，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凭什么听你的？可是他说他就顺服耶稣叫他如此做，他就去做。当他一下网打鱼，打得满网的鱼，船那个网都要破了，船都要沉了，彼得这时候才看见原来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罪人。一个真正遇到主的人在十字架的面前只永远看见自己有罪，自己的污秽。保罗他是这样一个圣洁敬畏神的人，忠心侍奉神的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约伯他是一个行为正直完全人敬畏神，是一个义人，但是当他经过这一番的苦难之后，神的光光照他，他才看见原来我以为我是义人，他自己在神面前认罪，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以赛亚当他在以赛亚书六章看到耶和华神的尊荣荣耀，他看到耶和华神圣洁的宝座，他说祸哉，我住在不洁的民当中，我自己的舌我的唇也不洁净。他求神用炭火来洁净他。 一个真正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只可能看见自己的污秽和罪恶，我们只有悔改一条路，没有别的路。这就是耶稣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这个道理。主耶稣再三强调，他来招世界上的人是要他们认罪悔改。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我来是要给世人一个得救认罪悔改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得重生，得救恩。在希腊文里面 metanoia 这个字，你请特别注意这个字的，它的把它拆开两个，它真实的定义就是我们整个的心意改变，不是只是头脑认知我需要认罪悔改，也不是外表上一个回转，真实的悔改意思是我们要彻底的归信，本质的转变，确实的离开罪恶，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这才叫做真实的悔改。假如我信主重生受洗，我还是贪爱世界，我还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我还是喜爱世界上的所有这些东西，我没有渴慕神的心，我没有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我就不是一个真实重生悔改归信的人。所以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是英国的一个医生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 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他讲了一句话，请特别注意听。他说，悔改表示你觉悟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有罪堕落的罪人，你应得到的是神的愤怒和刑罚，是注定要下在地狱里。悔改也表示你开始体认这个被称为罪的东西在你我的里面，而你渴望除掉它，同时你拒绝去犯任何形式和大小的罪，你将不计任何的代价来弃绝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价值观，同时认罪，舍弃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他说这才是真实的悔改。甚至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人家认为你是傻子，或者人家甚至认为你是宗教狂，但是也许你会遭受到财务的损失，亲情的损失，但是却不在意这一切，这叫做真实的悔改。悔改不是只是一次的行动，悔改不是只是在你重生得救那天悔改了，悔改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所以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一生，非基督徒基督徒，我们一生都是悔改的人生。在圣经所有的经文，没有一处的经文比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对于所谓的简单相信论做了很强力的抨击。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非常的重要，一面读一面思想，预备来。引到永生，那么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这一句话是纯正的福音，这句话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吩咐和命令。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必须要做选择。圣经有不少处的经文要我们做选择，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在你我的一生中，一定随时都要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我们也可能会做了错误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注意，窄门和大门，小路和宽路，你我必须在这两个当中去做选择。 就像我们一开始读《生命记》三十二章，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神今天也在对你对我说，我们要拣选生命，我们要拣选生死，我们要拣选是跟随耶稣呢，还是跟随世界。而耶稣基督自己站在，注意哈，我们的选择的命运的关键点上，耶稣是那个选择的，除了是那个唯一的目标，也是那个关键点。你我要选择哪一个？你我要选择宽路还是窄路？你我要选择进窄门还是进大门？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做出生命和死亡、天堂和地狱的慎重的决定。那些愿意随波逐流的人，那些愿意贪爱世界的人，那些要进大门的人，那太容易了。但是那些要努力进窄门的人，是需要紧紧抓住主，一生一世抓住主，不敢放松。那条路是不容易走，但是却是值得的，而且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你我在每一天的日子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慕道友们，亲爱的朋友，对于你自己来讲，你的一生也要做选择。你吃饭要吃哪个餐厅，你要选择。你找工作，你要选择。你要买哪里的房子，你要选择。你的孩子要读哪一个学校，你要选择。我们的一生都必须要做选择，但是那些都是关乎短暂今生的，我们要选择的是关乎永恒的。你要做哪一个选择？耶稣说你要进窄门，你要走小路。耶稣的这个话是命令的语气，是表达出一种急迫感。我们不能够蹉跎了，我们也不能够再单言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凡是从我进来的就必然要得救。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这个门，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彼得又告诉我们，在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名，也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门、唯一的路，我们只能走这条路。其他的路都是引我们走向灭亡的路，其他的路都是大路，都是宽门，很容易，甚至上面可以写着天堂，甚至上面故意可以写个耶稣，但是那些是魔鬼的诡计。没有任何的选择，也没有任何中间的路，也没有第三条选择，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选择。人生只有两个选择，只能有一个选择，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你走世人以为是好的路。有的人说我信宗教就好了，有的人说我凭我自己行善，我有一个良心的平安的良心，我什么是凭道德凭良心就可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人的良心算什么？人的良心也是被扭曲的良心，没有任何一条道路和方法可以使我们得救，唯有的就是我们谦卑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只有耶稣基督这条窄门，只有耶稣基督这条小路是唯一的通往天国的道路。耶稣形容他自己是门，他又说是窄的。我在台北有个叫新公园，我不知道，我在这里从来没有看过新公园，我想在国内也有。进那个公园有一种门叫什么门？十字门，有没有看过？国内应该也有嘛，哈。你走十字门，我请问你要进那个十字门，你可不可以带着很多的东西进去？能不能大包小包东西？不能。 你只能一个人进去，你必须把东西放下。如果你舍不得放下，你就得绕别的路。英文叫 turnstile， David 听不懂，我叫 turnstile。那么你要知道一件事，当这个十字门它一个一个一个橄榄枝，你只能那个杆子更好这样插过去，只能一个人走过去。所以你信主，请注意，你要进这条窄路是你个人的事，你不能靠你的妻子是基督徒我因此可以得救，你不能靠你的丈夫是基督徒我因此可以得救，你不能靠你的父母是基督徒所以你因此得救，你也不能靠因为你曾经到教会过所以你就得救。 No， 得救是完全你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唯一的一个窄路是非常个人化的，这个是必须个人的行动和抉择。还记不记得耶稣讲到有一个少年官，他来问耶稣，我要如何做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耶稣跟他讲了一堆，你要摩西的律法十诫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从小都遵行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把你所有的拿去变卖，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副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副官因为他又羡慕耶稣，但是他又舍不得他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名利，他想天上的也要地上的也要，结果是两边都失去了，都没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要我们进那个窄门，好像那个 turnstile 那个十字门一样，除非你要过去，你就必须放下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就是你我的罪。这些东西可能我们舍不得，你是不是还在享受最终之乐？你是不是有婚外情？你是不是有对某一个女孩子或是某一个男人你心中还有淫念？虽然没有 physical 的，但是你是 mental 的或是 psychological 的。你可能对某一个人很崇拜，你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你的自意骄傲，你我里面还是有我们的自私，你我里面还是有我们的物质享受主义，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不愿意。可是耶稣说，如果你要得着福音，你要得救进入永生，你就必须认罪悔改，抛弃这一切。就像你必须进入那个十字门，你不可能带着这些进去的，不可能的。我在泰国，我跟师母，我不知道讲过没有，我们到泰国去做短宣，就看到他们泰国人怎么样抓猴子，他设计一个东西，让那个猴子的手伸进去去抓，也许是香蕉，也许是糖果，不知道，反正不管它。那个猴子呢，闻到那个香味，他就手伸进去，一手伸进去，那个手出不来，然后就把这个猴子怎么样，就当场抓到，抓到以后怎么样，然后把它夹在一个好像一个叫 shackle 一样的，把它头给顶住，然后就拿那有点像日本武士刀之类，就杀一过去，那个头颅就被切开，当场就抓这个脑就放在里面吃了。一个人不选择进窄路，他虽然想进窄路，羡慕耶稣，却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圣者先贤，把耶稣当作他的道理很好听，把耶稣当作还算是蛮不错的，基督的道理还算好，反正就是劝人为善。但是注意，基督教绝不是劝人为善。哦，或是我找一个心灵寄托吧。哦，请注意，基督教也不是找心灵寄托。他一方面羡慕，他想要进去，可是当真正要他进去，耶稣说你必须，我是唯一的门，又是窄路窄门，他又舍不得放下他的罪，他的自义，他的骄傲，他的虚假，他等等享乐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那他永远进不去。这就是耶稣说的，天国进了， 你们人人都当悔改，信福音。什么是宽路？宽路太容易走了，你闭着眼睛 都可以走，甚至魔鬼会在宽路上写着天堂，魔鬼会在宽路上写着，甚至写着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魔鬼不怕你信耶稣，魔鬼怕你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魔鬼不怕你信耶稣，魔鬼怕的是你委身给耶稣基督。魔鬼不怕你信耶稣，魔鬼怕的是你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魔鬼不怕你信耶稣，魔鬼怕是你舍己真正的跟随。大门大路人人都很容易走，人人也喜欢走。门是敞开的，人不必丢弃罪恶，人也不必认悔改，人也不必抛弃自义、自我、自傲、物质的享乐、罪恶等等，都不需要，很容易走。但是这些大路所通往的是灭亡的道路。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很有钱，家里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不知道几百年还是一两千年的一个古董，他父亲用重价买来。这个孩子呢，不小心把他的糖掉到他那个古董里面，结果呢，他就伸手进去要把糖拿出来。手伸进去容易吧，但是你要拿糖抓住的这个拳头要拉出来就拉不出来了。他父亲跟他说，孩子啊，你把手松开，然后爸爸帮你倒出来，糖就出来了。这个孩子怎么样都不肯，他抓着那个糖死抓着不放，那个永远拿不出来。这父亲拿他没办法。请问孩子宝贝重要还是那个古董重要？哪一个？那当然孩子啊，那只能把古董打破。我们常常是舍重要的上好的要次好的，我们常常要的是神的恩典，却不要赐恩典的神。神的路是有禁止的路，是通往生命的窄路，这条路是没有越出正轨的空间的。难怪耶稣基督，请注意，耶稣说，如果你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要计算代价。你盖一栋楼，你要计算你这栋楼能不能盖得起来。你要派兵出去打仗，你要计算一下你的兵力够不够。这话什么意思？耶稣意思说，如果你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进神的国，真正承受永生，你要付上代价。但是注意，请注意，我们没办法凭我们付代价，除非耶稣基督先为我们付了代价。当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才能够肯付代价去跟随他。但是不是靠着我们，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保罗知道不是靠他自己。走窄路进窄门好像很苦，实际上是一点都不苦，因为你如果愿意真正跟随耶稣，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要与我一同负轭，你就会经历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是容易的。那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是不是真实认识这位神。请注意耶稣亲自讲的这句话，耶稣并不要随随便便轻易相信他的人跟随他。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跟约翰福音二章，我们一起来同声读，预备来。从此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耶稣意思是说，我来就是要为你们舍命，我来就是要我的身体为你们要被破开，被挂在十字架上，我要流出宝血，你们要纪念我。我的这个饼是预表他的身体，杯是预表他为我们流出来的血。这些人听了 他们觉得耶稣的话不可思议，实在听不懂，他们就离开了。注意哦，不少的人就因此离开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就问了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注意一件事，彼得是圣灵父神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跟随耶稣是要付上代价的，跟随耶稣必须抛弃罪恶，跟随耶稣是必须悔改认罪，跟随耶稣是必须放下世上一切重担和残累，走这条窄路才能够进去。彼得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条路是窄路，好像很不容易走，但是我刚才讲过，其实是很容易。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注意，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注意，这个信是简单相信论，不是真的信。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亲爱的弟兄们，你的信，我的信，除非是看见这位圣洁的神，我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他竟然如此爱我，代我受审，接受了父神圣洁的愤怒刑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这样一个败坏的罪人，我算什么？我看见我的污秽、败坏、黑暗、丑陋、自私、虚假、伪装等等等等，我只有在这位神面前，主啊，我悔改，真实的悔改。这个悔改不是一时情感上的冲动，看见然后以后就不了，真实的悔改一定带出一个行动，就是跟随主。真实的悔改一定带出一个行动，就是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客观上，在历史上，他已经为我们舍己，为我们的罪流血，但是必须你我在主观上经历舍己流血，那就是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悔改认罪。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没有一个人背得起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太沉重了，沉重到一个地步，连耶稣自己都背不动了。结果叫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帮他背，其实不是耶稣要他来背，也不是说耶稣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乃是耶稣他为了承担我们全世界人的罪，所有的罪承担在他的身上，他负担那么重的这样的一个罪 在他的身上，他身心灵全部俱累。当他在尼哥西马利园在那祷告的时候，他的汗滴流如同血般 血滴一样，他说，父啊，若是能，求你将这个杯挪走，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背负这么重的重担，他的十字架你我谁可以背得起？我们不能。所以耶稣说，你只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是背十字架？就是愿意跟随他，进窄门，走窄路。我们常常不愿意要十字架，对不对？我们不愿意走进窄门，走窄路，我们愿意选择大路，宽路，这样我很舒服，天上也有了，反正我已经受洗得救了，地上的我也要。你知道罗德当初要选择，他要约旦河平那么肥美肥沃之地，然后他那怎么说，好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什么意思啊？天堂的也要，地上的也要，两边通吃，可不可能？回答我，可能不可能？ No way， 不可能。只有一条道路，窄门小路，跟随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你要选择跟随耶稣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他加给你力量，他会让你经历他的担子是轻省。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所流行的福音的信息，简单的相信呢，是在诱惑人陷入这个骗局。你讲求美好的人生，讲求舒适的人生，讲求地上追求成功，讲求凡是神都要按照我的旨意，按照我的心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神是替我效力的，神是我的阿拉丁神灯来为我服务的。今天在美国不少的教会是传这样的福音，但是这不是耶稣所说的福音。耶稣所说的福音不像今天世人所传的福音，他把十字架整个涂抹掉，他不要求人认罪悔改，他只讲神是爱，神是丰富的供应者，神是我们的好牧人，神是蛮有怜悯蛮有丰盛慈爱的，都对没有错。但是如果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要经历耶和华神是你的牧人，如果你要经历耶和华神是你的供应者，如果你要经历耶和华神是你的拯救者，除非你先悔改认罪，真实诚心的跟随他，走窄门进窄路，你才会经历他是你的牧人。否则耶和华神或耶稣基督神就成为我们的阿拉丁神灯和摇钱树，那就完全错了。耶稣知道人心所存的，他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他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意思就是他不信赖这些人，他们的信都是简单的相信论，不是真实的悔改认罪的信。现在很多的传道人不再讲神的公义、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现在的传道人只讲神的爱。现在的传道人注意，他不讲人的 depraved， 什么叫 depraved？ 就人的堕落，他却说人是被 deprived。 deprived 什么意思？我们被剥夺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位神来给我们 补足。不错，神是可以补足我们的，神是可以供应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如果先不认识自己的 depraved， 我们就永远只会认为神对我不公，我们认为神让我被 deprive，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谓的福音。这些人不谈对付罪恶，不谈神的圣洁，这些人也不谈十字架，他们只要我们享受今生。你来信主，你心想事成；你来信主，一切事情都美好。你来信主，你只要一祷告他就医治你的病；你来信主，你只要一祷告他立刻使你的孩子听话孝顺你；你只要来信主，你凡事就亨通顺利。哎，请问对不对？注意，真理因为它真才容易被人家仿冒作假。所有的宗教你注意，只有基督教有这么多的仿冒，因为它是真。我没有听过任何其他的宗教有仿冒的，没有，没有。连福音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把它假冒，把它 water down， 把它淡化，把它用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所谓的积极思想，所谓的 visualization， 叫你冥想。比方说我举个例，韩国的赵永基牧师他说，你只要祷告，你想要一辆 Mercedes Benz， 你跟神祷告，你要什么 model 的，你要哪一年的车，你要什么型号的，你要什么 fashion 的，什么样式的，你要什么颜色的，什么款式的，你就向他诉说，他就给你，好不好？好不好？艾米，好不好？啊，这个叫做走大路。 基督徒被蒙骗，魔鬼撒旦厉害，将来神许可我要讲一些魔鬼的诡计，太可怕，我们都察觉不出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早就完蛋，都被击败了，都被击败了。亲爱的姊妹们，除非我们紧紧跟随主，抓住他，祷告读经，从神的话给我们智慧去分辨，去判断，祷告，紧紧的依靠这位神，你知道吧？我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你们以为说李牧师好像对神的道还算抓得很准，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对神的道抓得准，我越是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我越是心里战惊跟恐惧。为什么？因为我只要一不小心，很容易就被魔鬼诱惑蛊惑，我自己走偏了，我自己我都察觉不出来。你不要以为你站得稳，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站立得稳，他就要格外的谨慎小心了。你要知道一件事，魔鬼太狡猾了，太狡猾了。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分辨，我们看不出来。今天的慕道朋友就更不要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清楚耶稣基督的教导。今天我讲一个例子，上次在兰博，就是那个诗班无比的爱那个聚会，他们安排我要我做讲员，后来告诉我短短二十分钟要讲，短短十五分钟要讲，还包括要呼召人出来。我就跟那个承办人讲，我说可不可以不要呼召，我说我个人不太赞成呼召。你知道 Billy Graham 牧师， Billy Graham 牧师怎么讲，他每一次呼召，你看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呼召， Billy Graham 牧师自己讲的，请注意他怎么说，在每一次所有上来的人有5%的人是真正悔改信耶稣的，那就已经不容易了。我就跟那个承办人讲，我说能不能不要呼召，因为这种呼召有的时候是简单的相信论，这些人不是真正圣灵在他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真正的悔改认罪，只是觉得基督教的道理还蛮好听的，今天牧师讲的还不错，所以我阿们，我同意，所以我上去。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就是耶稣，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救恩是必须圣灵的重生，圣灵的责备，圣灵的光照，看见自己的罪人和不配，真实的悔改认罪。今天的呼召也不招悔改，也没有审判的警告，也没有要我们破碎自己的 要求，也不要求痛心的悔改，轻易得救的信息，草率的决定，不实在的应许，那个不是真实的福音。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大门，走的人多，找着的人也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小门、窄门是一条不容易的走，也是不受欢迎的道路，但是却是唯一导向永恒的荣耀之路。朋友们，你肯真心的悔改，得着天国永生之门。亲爱的基督徒们，你是不是真正看见，从你重生得救那一天开始，你我都需要每一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最后我讲一个例子，谁可以帮我把灯通通先关掉，留个凉，全部关掉，这边可不可以帮我关掉这个那边的灯，这边有两个灯，好，谢谢。请问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你对方 坐你隔壁的他的衣服，谁的衣服是干净还是脏的，看不到。可是我们每人的衣服其实都有污点，上面多少的灰尘。除非把灯打开，好不好？拜托，再把灯打开。当光一照到你，立刻身上污点就出来。一个越亲近神的人，在这位圣洁的光里面，永远看见自己是污秽，永远在神面前只有认罪悔改。这种的基督徒才是走小路的基督徒，进窄门的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认识真正的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传的是要我们悔改信福音，因为天国实在是近了。我们再一次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在这个信仰上轻忽，让我们用认真的心每一天省察自己，让我们确定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有恩典有怜悯，这条路不容易走，但是却是通向荣耀之路。凭着我们，我们实在很软弱，主，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只要我们肯顺服你跟随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求主你的道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里头，愿主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